在你们当中传扬神的话语。我是这个福音之家，这里福音之家的一位成员，特别高兴看到一些新的面孔，也很高兴看到一些 IGG 的新的面孔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预备求神帮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听他的话语。让我们祷告。诗篇第119是说，诗篇第119是说，耶和华呀，你是该受称颂的，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你开我们坐在这里的人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出你话语的奇妙，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并且能够晓得我们所学到的关于他的真理都是确实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怎么称为基督徒？通过做好人吗？如果你问街上的人这个问题，你猜他们是如何回答的呢？他们通常是说，其实基督徒是要做好人，为了最后能够去天堂。如果你问怎么成为基督徒，大部分的人会说通过做好人。他们认为基督徒是通过做善事，通过他们的好行为，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是这样吗？基督徒是好人吗？耶稣基督来是为了好人吗？是为了让好人能够获得去新天新地的盼望吗？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Jeffrey Dahmer。 这个 Jeffrey Dahmer 是谁？他是美国的一名连环杀手和性犯罪者。他在1978一直到1991之间犯下了强奸、谋杀和肢解的罪行，总共杀了17个人。他在1999年终于被捕了。 Jeffrey Dahmer 能够成为基督徒吗？如果用刚才所使用的这个定义，肯定不行。他怎么能说是好人呢？但事实上 Jeffrey Dahmer 是成为基督徒了。有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 Roy Radcliffe， 他每一个礼拜都去了监狱一次，为了在监狱里跟 Jeffrey Dahmer 读一对一阅读，一起阅读圣经。然后 Jeffrey Dahmer 终于信了主耶稣基督，受洗了。在 Jeffrey 信主之前， Roy 牧师继续每个礼拜去拜访他，跟他一起读圣经，教导和鼓励他。他确信 Jeffrey Dahmer 的悔改是真诚的，他也看到了他的很多的改变。他也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记载了 Jeffrey 的悔改。他也称颂了神在 Jeffrey 的身上的恩典。这本书的名字就是《黑暗的旅程：深深的恩典》，你在亚马逊可以买它。但是某些人不愿意接受 Jeffrey 的信仰。Roy 所牧养的教会的人甚至说了，如果 Jeffrey Dahmer 会去天堂的话，会承受新天新地的话，我绝对不要成为基督徒。 Jeffrey Dahmer 这样能够成为基督徒，让这个人绊倒了。他看到像 Jeffrey Dahmer 犯了如此的罪孽，如此的坏的罪孽，能悔改成为基督徒，让他不要相信基督信仰，成为基督徒让他绊倒了。就是绊倒这个词汇是基督信仰的用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 绊倒了，通常指的是这个人本来或者是声称是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教有兴趣， 有基督信仰，因为对基督信仰有兴趣就想要成为基督徒，然后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无法接受基督信仰。其实归根到底那个人绊倒了主要不是因为 Jeffrey Dahmer 对吧，归根到底他是因为他对耶稣的看法，他认为耶稣来不是为了罪人而是为了好人。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也许你在想，耶稣如果是从神而来的，既然神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他肯定是来赐福给好人，给义人，他肯定不会来赐福给如此的坏人，如此的罪人。也许某些人会觉得，如果耶稣是愿意接受这样一名连环杀手，一名性犯罪者，杀了17个人，我绝对不会相信他。Jeffrey Dahmer 这个故事也让你绊倒了，或者让我们思考，如果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名字，如果我们听说是二战时侵略中国导致无数百姓被屠杀、妇女被强奸的日本战犯，比如说东条英机或者山本56，如果我们得知他们成为了基督徒，能够被神悦纳，能够承受神的新天新地，我们会对基督信仰有怎样的反应？或者如果是冷血杀害自己3个室友的杀人犯马加爵，如果我们得知马加爵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会对基督信仰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为什么提到了这些人呢？ Jeffrey Dahmer。 我们今天在路加福音准备查考的这一段经文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当我们知道耶稣来不是为了接受好人而是为了拯救罪人，我们到底是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耶稣愿意做罪人的朋友，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公义良善的神所派来的？路加写这一段经文就是针对着这个问题。其实路加写他的福音的受见者以及他的写作目的是在他这个福音的开始，他是写给提亚菲罗先生，可以简称为罗先生，并且是要让这位罗先生晓得所学到的关于基督教的福音是确实的。这位罗先生为什么需要听这个消息呢？为什么需要明白关于所学到的关于福音是确实的呢？应该是因为某些事情让他的信心开始动摇，让他缺乏对福音的确信。到底是哪些因素会让他这样摇摆呢？首先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和罪人做朋友的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所派的，到底是不是那应许的基督？当时的熟悉旧约的人，包括 罗先生也有，都期待旧约里所应许的基督的到来。基督就是神所立的王的意思。他们的问题是，和罪人做朋友的耶稣有没有可能是公义的神所差派的基督？此外，让罗先生的信心受不少的影响，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包括法利赛人和律法士，都不接受耶稣，无法相信这位和罪人做朋友的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基督。结果是罗先生就要做出决定，到底要相信这些宗教领袖 还是要相信耶稣的使徒的见证，相信福音。这并不仅是历史上的问题而已，使徒的见证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福音，你就可以承受新天新地，接受永生。但是你如果拒绝这个见证，这个福音，你就一定要面对神的沉沦，神的审判。其实罗先生要做出的决定，也是我们每一位啊都要做出的决定。我们要做出决定，愿意接受罪人的耶稣是不是神所派的救世主，是不是被应许的基督。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所受到的应该不是宗教领袖的影响，但是当我们看到媒体作者知识分子的评论不断地否认神，否认耶稣，否认永恒的审判，嘲笑有信仰的人，我们也会受影响。面临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拒绝，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信心会受到摇摆、动摇，甚至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种幻想的世界。正如罗先生，我们同样的也需要晓得，我们所学到的关于耶稣基督是确实。那么既然如此，路加会使用什么方法让罗先生，圣灵会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能够确信历史上这个任务，耶稣确实是神所差派的基督。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七节，路加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两个非常奇妙的神迹。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当章的第一点，让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两个神迹，就是耶稣满有权柄的拯救。首先，耶稣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我们在七章二节看到了，在那个百夫长手下有一个颇瘦的、重用的仆人，病得快要死了。然后，因为听到了耶稣所行的奇事，就打发犹太的长老去求耶稣医治他的奴仆。然后耶稣出发了以后，百夫长就派了几个朋友去。让我们一起朗读七章六到八节，为了能够发现他们对耶稣的话语。主啊，不必劳驾，因为你到设下来，我实在不敢当。这个百夫长对耶稣的信心特别的大，正如他吩咐他的手下让他们去来做这个做那个，他认为照样耶稣的权柄如此的大，他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被完全恢复了。耶稣感到了非常的惊奇，就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然后我们到了第十节，就看到百夫长的信心并不是突然的，并不是白费的，奴仆是被医治了。耶稣的第一个启示彰显了他满有权柄的拯救，病得快要死的人就好了。此外，我们也看到了，即使那位百夫长是外邦人，甚至是当时的犹太人厌恶的罗马军队的领袖，而且他是感到不配得到帮助的圈外人，但是耶稣还是愿意帮助他，因为看到了他的信心。在下一个启示，我们又看到了这两个方面，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权柄是给圈外的人。七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当耶稣走进拿因 城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是个独生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耶稣看见了他，就怜悯了他，让他不要哭，然后让了那个尸体起来。结果他就坐起来，开始说话。这个奇妙的启示又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蛮有权柄的拯救，是要说一句话可以让死人复活，好像让人从睡觉醒来一样。他也是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耶稣愿意释放圈外的人，像那位寡妇。为什么路加记载了这些事呢？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当中的第二个标题。其实这两个神迹应该是让我们 很感动，看到了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权柄，以及他的充满怜悯的心。他们让我们明确知道耶稣有权柄进行伟大的拯救，但他更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确信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被关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听到了耶稣的启示，就差派他的两个门徒往哪里去，说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为什么施洗约翰这样问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查考耶稣的回应。让我们一起朗读7:21-23。就在那时，耶稣治好许多患疾病的，遭灾难，身上有污秽附着，并且施恩给瞎眼的，使他们看见。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回去，把看见的和听见的都告诉给他，就是瞎的可以看见，我的人可以走路，把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其实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耶稣的答案，首先我们就一定要明白旧约的背景，特别是以赛亚书。在耶稣出生之前的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就做出过好几个预言，预言的内容是当神的基督神所立的王来了，他会进行很多神迹，包括耶稣所行的这些，让瞎人能看见，让跛的可以走路，让聋的可以听见，让死人复活。耶稣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你看我做了这些神迹，我就是那位基督。但是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意识到，耶稣不只是提到了他的神迹，他也加了两句：穷人有福音听，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这是约翰之所以派他的门徒问耶稣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应该是因为他有这个被耶稣绊倒的可能性。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被绊倒呢？其实路加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施洗约翰对耶稣的期待。3:16-17是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他，那就是基督，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养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好像施洗约翰是期待耶稣来用不灭的火审判，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他不仅是没有审判罪人，他也是跟罪人做朋友。 跟他们吃饭，跟他们喝酒，给他们传福音。他这样做很有可能开始让世袭约翰怀疑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吗？他来的时候不是要用烈火进行审判吗？创立神在地上的国。耶稣跟罪人做朋友，耽误了他的审判，有可能会让世袭约翰怀疑，甚至会有绊倒的可能性。耶稣这样做肯定不是基督吧，而且很有可能也是原先读者罗先生的疑惑，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应该审判罪人吗？他这样跟罪人吃饭喝酒，那到底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基督？不管是施洗约翰还是罗先生还是我们，耶稣的答案应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理解耶稣的使命，并且确信耶稣是基督。他在一系列以赛亚书所预言基督要行的神迹之后，又加了一句话：穷人有福音听。这也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关于基督。我们在一月初，很长时间之前哈，三个月之前，我们又读到路加这一系列讲到的开始，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从十九节，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在会堂里读到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他就说这个预言是在他身上被应验了。我们当时也明白了耶稣所说的穷人指的不是物质方面的贫穷，而是那灵方面的贫穷，就是明白自己是罪人，就愿意悔改从而得救。耶稣这样引用了以赛亚书来解释他的事工，应该帮助罗先生，也帮助我们确信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他给穷人、贫穷的罪人传福音，并不应该是一个让人绊倒的事情。相反，如果他没有跟贫穷的罪人传福音，我们可能就可以开始怀疑他是不是那位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确信耶稣就是完全符合旧约的一切标准的那位基督。让我打个比方来解释这个事实。我还记得前年，是前年吗？是前年，我去了机场去接新的一个 associate， 就是在 St. Helens 要培训的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Peter， 来自非洲。我从来没有见过 Peter， 但是我有他的脸书的照片， Facebook 的照片。我准时到了机场，然后我等了，哎呦，等了好久，然后不断的看到我手机的我看到了很多非洲人出来，很多黑人，然后不断地看我手机的脸书的照片，但是这些出来的人都有一点不像，或者是面孔不一样，或者是头发不一样。哎，我真的等了好久，然后终于有一位跟脸书的照片看起来差不多，我对他微笑，他也对我微笑，然后我就问他：“你是 Peter 吗？”他说我不是。哎呦，又等了一段时间，然后终于来了 Peter， 然后我们一起往圣堂出来。其实原先读者罗先生就是这么个情况，他手里拿的不是手机，不是脸书的照片，手里拿的是旧约。他完全明白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然后耶稣就来了，就让他确信 他就是那位基督。那么既然如此，不管是罗先生还是我们，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要对耶稣做什么样的回应，这就让我们达到了我们第三个标题，你要被绊倒还是要相信而有福。耶稣在七章二十三节的判决是，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然后路加在接下来十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对施洗约翰以及对耶稣的两种回应，一个是相信，一个是被绊倒。我们开始就会思考第一个部分，施洗约翰的施工。从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耶稣表扬了施洗约翰，在七章二十六节说约翰比先知更重要了，然后在七章二十七节让读者知道原因，他说施洗约翰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要在基督来之前的那位预备道路的先知。然后他就表扬了施洗约翰，说我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他的目的是让读者看到施洗约翰确实是伟大的，也是神所差遣的使者。那么当时的人对施洗约翰有什么反应呢？首先让我们彼此提醒关于施洗约翰的使命。路加福音三章三节是说他来的事工是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人得救。施洗约翰是让人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孽，为了得到神的饶恕。那么反应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朗读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众人和税吏受过约翰的洗礼，听见这话，其实大家应该看得很明显是两种反应。首先是众人和税吏的反应，他们受过约翰的洗礼表示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孽。当他们听到耶稣关于约翰的赞扬，他们就称神为义，意思就是他们认可施洗约翰的呼召是对的，他们是罪人，他们就是要悔改，神是公义的，他们是罪人。然后路加也提到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反应，路加说他们因为为受过约翰的洗礼就拒绝了神对他们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什么呢？是让人悔改接受罪的得救，但他们因为不要接受这个洗礼就拒绝了神的充满恩典的美意。简而言之，施洗约翰引起了两种反应，罪人愿意悔改接受约翰的洗礼，但是宗教领袖因为不愿意悔改就没有接受这个洗礼。在解释对约翰的施工的不同反应之后，耶稣就让读者明白，正如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同样他们也拒绝了耶稣基督。耶稣再做比喻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像孩子玩游戏一样，不管是什么音乐他们都不愿意随着音乐做出适当的回应。我们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要跳舞，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低哭。他马上解释了这个比喻，让我们一起朗读七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因为施洗的约翰来了，
吃饭不喝酒，你说他是凡事人自裁了，又吃又喝，你却说，看，这人他是盗贼，你却一个罪人。
耶稣的解释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的反对 并不是取决于约翰或者耶稣的做事的风格。不管是不吃不喝的约翰，还是又吃又喝的耶稣，他们都反对。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了避免悔改，批评不吃不喝酒的施洗约翰，说他有点太严肃，好像是鬼附的。然后又批评耶稣又吃又喝的耶稣，说他好像有点太松散。但是他们的拒绝却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归根到底，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罪孽。但是耶稣最后做出了最终的结论，但神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就证实了是公义的了。耶稣的意思是说，所有有智慧的人，就是智慧的儿女，会看穿自以为是的人的拒绝，明白他的原因，明白问题不是在耶稣或者约翰，而是在那些不愿意承认神的公义，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的宗教领袖。看来路加的目的是让罗先生不要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犹太人领袖拒绝而被绊倒，他反而是要让他明白，约翰确实是神所派的使者，耶稣确实是神所派的基督。有智慧的反应是悔改，相信他。同样的，对于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当人家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应该明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称神为义，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罪孽，不愿意接受神的美意，不愿意悔改得救。正如那时的宗教领袖评论了约翰和耶稣的做事风格，同样的，人家会提出不同的反对。基督信仰是不是跟科学不一致的？怎么去解释三位一体？耶稣怎能说是人也是神？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得回答的，用圣经的真理回答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人家不断地问这些问题，经常是为了避免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罪，他们得罪了神这个宇宙的掌管者，得罪了神他们的创造者。他们肯定现在保持自以为是的态度，虽然这个幻觉在短期会有一些安慰，不需要谦卑自己，但长期的结果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在审判日，他们会明白谁是公义的，不是他们，而是公义的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应用整段的经文呢？首先让我们思考罗先生，他读到这些应该更确信耶稣确实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当他明白耶稣实现了一系列以赛亚书的预言，对旧约特别熟悉的罗先生应该更容易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而且当他看到圈外的人对耶稣的反应，这也应该让他更容易去接受当前的圈外的人的对耶稣的反应，对耶稣的信心。然后当他读到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对耶稣的态度，而且明白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这应该会帮助他更容易接受耶稣那位罪人的朋友，那位劝慰人的朋友。那么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其实读到耶稣的神迹，肯定也是让我们更能够相信耶稣。不管我们有没有对旧约很熟悉，当我们读到耶稣说一句话就让死人复活， 这也应该让我们确信这位人不是凡人，而确实神所派的。我们这样看到耶稣的权柄，应该让我们更容易相信他。而且当我们看到宗教领袖的无凭无据的反对，我们也会更容易接受我们当前面对的对耶稣的反对以及对耶稣的冷淡。不管是大学的教授，还是媒体的记者，不管是电视上的知识分子，还是饭团节目脱口秀的有名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是来自耶稣基督的任何问题，而是来自他们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也许他们对基督信仰的反对导致了我们的信心的动摇。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他们的反对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只是不愿意悔改。当时的宗教领袖已经看到了耶稣的启示，但是不愿意接受他。现在对耶稣的不只是听到了耶稣的启示，现在反对耶稣的不只是听到了他的启示，但是也很多也听到了他的复活，但是还是不愿意承认他。归根到底是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完全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而是这些人愿意拒绝神的美意，愿意拒绝神的拯救，因为还是要活在一个没有神、自己没有罪、没有审判的幻想。不过这个幻想一定要被断绝了，当耶稣再来审判所有人。路加写这段经文是要让我们确信福音，让我们因为看到了耶稣满有权柄的拯救，也明白了反对耶稣的人的主要毛病，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其实我们看到了在医治百夫长的奴仆，让寡妇的儿子复活所彰显的权柄，应该让我们更愿意传福音，让人有机会悔改从而得救。并且当他们拒绝这个伟大的福音信息，我们应该更确信问题不是福音，而是在他们的自以为是的心。那么我们刚才是从罗先生的角度来应用这段经文，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也许你今天听到 Jeffrey Dahmer 那位连环杀手的成为基督徒的见证，你就被干倒了，就被绊倒了。也许你觉得如果耶稣是这样的人的朋友，我绝对不要做耶稣的朋友，我绝对不要相信他。你可能觉得你不是罪人，或者你可能觉得你可能是基督徒，但是很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很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亲爱的朋友，让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一个穿灰色衬衫的人看另外一个穿黑色的衬衫的人，肯定觉得别人的衬衫比较黑。我已经告诉你了，是个很简单的比喻。但是一旦我们跟一个穿白色的衬衫的人来比的话，我们就明明看到我们的衬衫比较黑，我们很容易意识到别人的罪孽。但一旦我们来到完美无缺的神的面前，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脏、自己的可怜。亲爱的朋友，神是让我们不要继续活在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世界，神是要让我们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孽，相信耶稣基督，从而得救。最后我想应用到罪人的身上，你们不要误会我，我们都是罪人。我指的是那些完全明白自己是罪人而感到完全不配的人。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经文提醒了我们，耶稣是最有的朋友。作为耶稣的朋友的资格是什么呢？承认你是罪人，并不是说耶稣是让你继续在犯罪，他要帮助你悔改。但是你千万不要看到周围的教会的人，然后觉得自己不配，自己的罪孽太严重。亲爱的，连看起来最虔诚的是罪人，你的 IGG 小组长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完全不配的、自私的、不够爱神、不够爱人的罪人。但是感谢赞美耶稣基督，他是罪人的朋友，他是篡位人的朋友。他来不是叫义人，而是叫罪人悔改。他来是为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承受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如果你是愿意悔改的罪人，你就有资格作为他的朋友，你也有资格作为这个教会的成员。我们是福音之家，我们是罪人之家，就是那些要不断的要悔改的罪人之家。Amen。 在讨论之前，让我们首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他所行的神迹就证明他有权柄让死人复活。也感谢你帮助我们看到 人家对耶稣的排斥不是来自福音，不是来自耶稣的任何问题，而是来自人的自以为是。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愿意来作为罪人的朋友，拯救像我们这样的可怜的罪人。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断地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从而能够继续跟随你，而且从而能够更珍惜你的救恩。感谢你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明白就更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罪人，让他们也有机会承受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